禅戒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现在再讲一位法师，高僧。这位高僧呢，也是晋朝人，在长沙寺，他的名字呢叫谭介。这一位高僧他是河南人，南阳就是河南。他姓呢，姓卓，在这个没出家以前呢，他是一个做官的兄弟，但是他家里很穷的。虽然很穷，但是他很欢喜读书，把这个三坟五典他都读了。坟就坟墓的坟，三坟五典就是中国的书的名字。这坟呢就是坟墓那个坟，典呢就是经典的典，三坟五典人去读的书啊，三个坟在三个坟里头那么多，五典这个就是五经四书之类的，叫五典。八所九丘，这个中国人读书读多了，这叫八所九丘。
说
不是，是这个一条锁的锁，这个锁。八所就连起读的这个书，好像一条锁似的。十二因缘又叫零。这个八所九丘。丘就好像个山似的，山丘。这叫三坟五典八所九丘，读书读得多就这样。他读这么多书，生性呢很沉静的，谁也不知道他读的这么多书啊，他也不宣示，也不对人说啊，我读书读最多了，不讲。有一次呢，有一个法道法师讲《放光般若经》，他因为穷得很厉害啊，自己想去听经，穿着破衣服也不好去，向他朋友借了一件衣服去听经。去到那一听经呢，他就赫然了悟了。原来这个佛法是这么妙的，所以啊就不做在家人了，做个出家人。做出家人，他也拜这个道安法师做师父。这个时候他就修行啊，诵经诵的50多万言，这个一部《法华经》那个人呢是6万余言，他诵50多万言。修行很用功，用功，但是他就生了病。修行的人他会修行的没有病，他生病，病得很厉害。病得很厉害，很危险，越危险他越念呢，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弟子就问他， 说师父你怎么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怎么念这个当了下生弥勒尊佛呢？啊，他说、哎、你不知道啊，因为我和呀、啊。这个我的师父，我们八个人发愿，一起发愿呢，要生兜率天，见弥勒菩萨。那么我的师父和这个道院呢，他们这七个人已经都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呢，在这还没有去呢。所以我一定呢要求生兜率天见弥勒菩萨。说完这话之后，他更呢很虔诚的来念这个弥勒菩萨。那么他这个徒弟呢就看见这个有光呢到这来，那么他自己也看见这种祥瑞的光明啊，他就很欢喜的样子，那么就念得更一声接着一声不断。那么以后呢就这么再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这个佛号的这种时候呢，他就圆寂呢，他的面上也非常欢喜。这也是道安法师一个这有道的徒弟。
法况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入世说。这是、啊、这个马圣比丘见着舍利弗和目犍连。舍利弗目犍连呢原来是外道，那么见到马圣比丘啊，他这个威仪最好，严正威仪，他威仪啊，再没有比的了。这个舍利弗和目犍连这两个外道。一见啊，他这个样子这么样好，他一定有个师父，师父是谁呢？于是乎啊，就请问马圣比丘，说是你小的这么好样子，你师父是哪一位啊？你一定有师父。你师父所讲的是什么呢？这个马圣比丘说，我师父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法呀，他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也从缘灭，这是啊佛也叫大沙门，他常常啊讲这个道理。讲到这个缘，我们修道啊一定要 解缘，不解冤。和所有的人都要对人好啊，甚至于心里边都要不要想人的不好，要想人的好啊。你要想人家不好，这有一个不好的念，那么对方对于你也就没有好感。所以咱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修道的期间，不要生一种妒忌心，不要生一种障碍心，不要怕人呢比自己好，怕人比自己好，结果自己就会不如人，就会没有人那么好。你要不怕人比自己好呢，你自己呀要勇猛精进，向前用功修行，那才呀能有所成就呢。那么你对人好，人对你也好，咱们大家就一天比一天好，做好的朋友啊。你对人不好，人对你也不好，一天比一天的，那么怨恨就没有缘，他对你好就有缘。比如这个法师，本来他道德很高超，但是就没有人缘啊。他讲的道理也非常妙，没有人听，没有人相信。这为什么呢？就是没有种下这个缘，没有解下这个缘。所以呀，他法缘呢就不胜。有的法师啊，讲经讲得很不好，好像我似的，连个字都不认识，那么结果很多不懂话的人就听不懂，也要听。我们这都是有缘的关系，要没有缘，请他在这儿来听啊，他听两句半呢，三句都等不了了就跑了。有缘的啊，在这儿听完了还不愿意走，好像国普昨天晚间他说啊，走了，走的时候非常困难啊，不知道怎么样走法啊。这就是因为和这个佛教有大因缘，他种下这个缘了，所以啊很深很深的。到这个我们这个道场里边，他就啊觉得像到家了一样，到自己家了，咱们就不愿意跑了。 那么他们修行啊，所以要解缘，要把这个你那个慈悲心呢、啊、发大了，要发大菩提心，发大慈悲心，啊，和一切众生结缘。佛为什么有那么多徒弟？就因为他和这一切众生结缘结的，生生世世他都愿意帮助啊众生来修行啊，来成佛，所以一切众生啊就对他那么样子恭敬供养礼拜。他因为结下那么多缘，在今天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位高僧。这个高僧啊就愿意解众生缘，他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位高僧的名字啊叫法旷，这旷呢就是旷野的旷，法就是佛法的法，他是晋朝的时候的啊。他的徐姓呢就姓高，这个高啊不是高矮、啊、那个高，是啊牛高的高啊。这个徐居士啊会知道，那个经中传上有个牛高，是那个姓，那个姓他徐姓，嗯，也是高矮那个音，你就读那个高就是了。他呀住的地方啊接近这个江南，正的他一生出来父亲母亲没有好久就得死了，死了他有一个继母啊，他父亲因为啊两个太太，他的继母啊把他养大的，养大这个小孩子就知恩报德，他知道父母的恩，所以就报答他这个后母的这种好处，所以他就非常的孝顺啊。无论吃什么东西，他这个后母啊没有吃的时候他不先吃，甚至于尝一尝他都不尝啊。穿衣服都是啊穿旧的衣服，不穿新衣服，新衣服啊给他这个后母亲穿，因为他家里呀根本就是没有钱，很穷很穷的。那么穷人没有旁的法子啊来找钱，就去种地种田，以这个种田呢来得到一点的代价，就是得到一点钱，做工去得到一点钱回来呀养他的后母。 养他这个母亲。那么人人呢都认为这个小孩子是最孝顺不过了，人人都知道啊他是个孝子。那么他母后母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也就死了，死了他就想法子把他的后母亲埋到坟里边了，埋到坟里边，然后他就在那守孝。在守孝的期间，也是非常困难啊。既然没有房子啊住，又没有什么衣服穿啊。那真是啊铺地盖天，是以这个地呀、啊、做他的床铺，以这个天呢做他的被啊，不烂盖的
床
铺、啊、哎呀，那么这个大被和这个大床啊哈、啊、他一个人用不了，就借给很多人用、啊、他只用一少部分。在这个守孝之后，他就啊把这个世界一切的事情都看空了，于是乎出家。出家就遇到一个名师，他这个师父是谁呢？叫谭印，是当时啊一个很有智慧的善知识，他就跟他出家。出家之后，那么学习经藏，学习律藏，学习论藏，把三藏都通达了，又拜《法华经》啊，礼《法华忏》，拜妙法莲华经。那么有一次啊，他的师父就有病了，病得很严重，于是乎啊他就发愿给拜法华忏。早期晚间啊，晚间早起，这个白天晚间呢他这么拜忏，拜了拜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就看见呢他拜忏这个房里边呢放大光明，放了五彩香光，这个光明啊就照到他师父这个房里边去，病房里边去。在这个时候呢，他师父就觉得好像有人呢用手这么摸他这个身体，摸他这个头啊，他这个病也没有吃药不药而愈，也没有吃药就好了，很快就好了。这是啊因为他在家是个孝子，孝顺他的继母， 那么出家之后他又孝顺师父，师父有病痛，他能医啊？尽他的诚心来给啊摆忏，这也是个孝顺的徒弟。那么他师父病好了，他就啊向他师父告假，到外边去啊行脚参方，就是啊各处去当参小啊。因为这个出家人呢，出家之后在自己的庙上住几年啊，住过五年之后啊要到外边去各处去参方。所谓参方啊，就是到各处去学习啊其他的丛林里边的规矩礼法，到处去看一看，参访善知识。他呀各处参访之后，就看见呢有一座山，他就愿意在这修行。那么修行啊，他的宗旨就是研究法华经，他知道这个法华经是会三归一这个道理。会三就是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然后归一归一佛乘啊，会三归一的
会
就是佛教会这个会，会三归一就是把这个三呢都归到这个佛乘上。那无量寿经呢是啊净度的因，他一生的宗旨就是讲妙法莲华经和讲这个无量寿佛经啊。有人来他就讲，甚至一个人来他也可以讲这两种经，或者讲妙法莲华经，或者讲无量寿佛经。有没有人呢他就诵念，他就念诵这个法华经和无量寿经，这是啊他的功课。这一位法师在这个山上住了很久，这个山叫什么名字呢？叫浅青山。当时啊就有这种的很危险的这种传染病发生在这个附近，就进这个山呢这个地方。这个人呢得了这个病就治不好，你请医生来治，连医生都一起死了，哎，就这么厉害。所以呀，医生也是泥菩萨过海，自身难保，啊，哎，用泥造的那个菩萨过海，他自身难保，啊。这位法师呢在这时候就大显神通了。显什么神通呢？
他原来呀、啊、
就修这个大慈悲法，也就是大悲咒啊啊。大药也有42手眼，遇到这种的，这叫瘟疫病，瘟疫传染病啊、哦、请医生来看呢，连医生也一起死，这种病啊是最厉害的。那么他呢就做了一个不请的医生啊，不让人请，他自己呀就到这个有病的家里去给人治病。到每一个家庭里他一有病啊，他给一念大悲咒就好了，因为他慈悲心，又啊会诵这个咒力。这个咒力不是密宗的咒，这个咒啊没有一个密，没有一个不密，不过故意起个名说是密宗，实际上啊密就说不出来，说出来的就不密。所以那个六祖坛经上那慧明问说，上来密语密意外，仍有秘密者乎啊。这个六祖就说，说密在汝边呢，密呀、啊、在你那里边呢，谁也不知道的，与汝说者即非密，我能说出来告诉你的就不是密了。所以啊这个咒也是啊，嗯，不要顾神奇说说啊、哦、这是秘密。秘密你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就不是秘密了，那我要知道更不是秘密了，他要知道也不是秘密了啊。那么这叫勉强给他起个名说这个就秘啊，实际上秘而不秘啊，不秘而秘。他们这个今天这个法是他们这个没有密宗的人来，我们这么讲，要有密宗的人呢在这地方一听啊，哈，把他肚皮都给气凉，去爆开了，嗯，气爆开了。所以昨天晚上我不讲这个，不讲这个他肚皮都差不多爆了，那么要讲更危险。他念这个大悲咒就把这个瘟疫鬼呀、啊、就都给赶走了。那个这种治不好的病的确是有鬼的啊，你人要得开了五眼，你就看得见呢，那鬼也像就有多少那么多，就像蚂蚁那么多。
今天呢咱们讲一位这个维扬宗的祖师，就是阳山老人。也这个维山老人灵佑禅师传法给这个阳山慧济禅师，慧就是智慧的慧，济就是寂静的寂。这一位禅师他是广东韶关的人，他那个县份呢叫徐沧县，在家姓叶，这一位法师他一出生啊， 就欢喜坐禅，就亲近那个善知识，等到15岁这个时候，他就向他父亲呢母亲要求要出家。他父亲母亲呢不许可，不许可他就不出家了。等到17岁的时候，他又要求他父亲母亲出家，一定要出家，无论如何要修行。他父亲母亲呢还是不许可，等到这天晚间，他就啊父亲母亲看见两道白光从这个曹溪南华寺庙上放着两道白光照啊在他家里边。他父亲母亲一看这种情形啊，知道啊这个他这个儿子是有大善根，不许可他出家是不可以的。等到第二天，这个这位慧济禅师啊自己拿一把刀啊，把这个左手的无名指，这个叫无名指，和这个小指两个指头啊剁起来，剁下来，用刀剁下来，拿这两个手指头跪到他父亲母亲的面前呢，说这个骨头啊和这个肉和这个血，这都是父亲母亲的，我们现在我还给你们这两个手指头，我现在要出家去了啊。父亲母各处去参访善知识，学着怎么样修行。那么修行它也是啊日中一时树下一许，他在什么地方住啊不过3天啊就跑了各处去怎么样。当时有一位善知识啊叫，那么他亲近他有5-6年，亲近他5-6年呢，就开悟了，不过没有开大悟，开一点小悟。以后也又去啊亲近这个韦山老人灵佑禅师，在灵佑禅师的座下他住了15-6年。灵佑禅师时时啊尽心竭力的来教化他，提拔他啊，所以令他一天比一天这个智慧开朗，一天比一天这个道业也就增长。所以灵佑禅师就传给他这个以心印心的这种妙法， 就传法给他，传法给他，就令他到这个元州这个阳山去住去。他在那个地方啊，教化众生，用一切众生啊的闻风而至，听见呢他这种道风来了，亲近他，亲近他，在他的座下开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那么这位法师教化这个众生是很多很多的教化的众生，所以以后的人就成为啊韦养宗，这个韦就是韦山老人灵佑禅师，养呢就是阳山慧济禅师啊。等到这位禅师啊圆寂的时候，他呀把手一伸，就这么样子就圆寂了，做这么一个样子就圆寂了啊。所以呀，这个留下这个样子给后人，就叫后人呢照这个样子来修。这是啊韦养宗的第二代祖师，要从这个菩提达摩那儿来算的，就是第十一代，从韦养宗来算的就是第二代，这大料的这种的经过。
四
在中国这个佛教有六祖以后分了开五宗，这五宗呢有的传到日本去，有的呢就传到暹罗去，有的传到朝鲜去，考虑那么在这个临济呢也传到日本，曹洞呢也传到日本去，曹洞宗、云门法眼、威扬这三宗呢就是看门口看家里，不敢到外边去，好像果修一样，那么日本有林寨曹东宗，究竟曹东宗是怎么回事？或者有的日本人会知道，或者就不知道。这个曹呢就是曹山，洞呢是洞山，也和这个韦养是一样的，是两个山合起来的，这叫曹洞宗，一个曹山一个洞山。
这个伟阳是一个伟山，一个阳山。云门呢就不是了，云门呢就是那一个山就叫云门。法眼也不是，临济也不是。这个临济呀，这个祖师，临济宗这个祖师以前很笨很笨，就是很愚痴，在这个黄柏那个地方住了三四年呢，就是做饭，在那做饭，专门做饭，做这个厨房。当时啊，就有一个首座和尚，一看这个人呢，这么忠厚，这么老实，一天到晚也不讲一句话，所以就没有王宇打。那么这是一个法器，就说：“哎，你在这住多久了？”他说：“回头是三年了。”啊。他们说你有没有和这个和尚请过开示啊？林济什么叫请开示？请开示他也不懂什么叫请开示。首座和尚就说你穿上你的衣，穿上你的袍，搭上你的衣，持鞠，拿着鞠到方丈和尚那去，大展鞠，顶礼九叩首，然后啊，你合掌长跪，跪到那个地方合起掌来，你请和尚开示开示你。他那我怎么说啊？他说你呀，你就请问了和尚。入何是祖师西来的大意？这么样子，好，那我就去了。去了，到了方丈和尚的疗房里，也大展鞠，顶礼九叩首，然后长跪，合起掌。说请问和尚如何是祖师西来的大意？黄柏禅师拿起香板就打起来了，这一段香板打的这个林济真觉得痛了，在那就拿起去就跑了就打跑了就拿起就打跑了。好了，那么第二天这个首座和尚看见他了，说你昨天请开示怎么样？嘿，你呀，你这害死人呢，我到那也不知说什么说错了，就是说这一句话说完了，和尚就打，拿香板打我一顿香板。回转你是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回转你跪没跪好，回转你合掌合得不恭敬啊，回转你说话说得不清楚啊，他听错了，你慢一点说，你不要慌慌张张的嘛。他说那我到那很害怕的，我所以说话就说的大约是不太清楚啊。手作和尚明天再去，你再去试试，你还是怎么 还去还得挨打。
小豆汗说，
哎，你挨打，你不请开示，你在这住这么多年了，你一点好处都没得到啊，你要请开示才能得到好处呢嘛。这个邻居想一想，回者是请开始能得到好处，但是昨天我去是讲话讲的回的不清楚，我这回今天去慢慢的说，我看看怎样。就穿上袍，搭上衣，持着锯到那又向法轮和尚来请开始，还是打禅锯顶礼九叩首，长跪和切掌来了。这回慢慢讲，说请问和尚如何事。这当刚说的这个事字上，这个黄百禅师拿起香把又不这劈头盖脑就打起来了。这回比昨天打得更厉害更重啊，甚至把头都给打得肿起来了，打肿起来了。啊，回去啊，一见着守座和尚，就埋怨他说：“我说我不去，你单叫我去，被和尚又打了我一顿。”被打了两次了，这个守则和尚说：“哦，你怎么样？你怎么到那儿？怎么样情形？你说一说看。”他就说了：“说我到那儿，就是穿袍大衣到那儿打禅机，顶礼九叩首，然后我跟你叫我慢慢讲啊，我就说。”请问和尚如何是？我怎么样说的？那么和尚呢？我到这个事字上，和尚就打起来了，就把我打了一顿。又，这个守则和尚说：“哎，你太论证，你真是累得王。”雷德王呢，就是在和尚里头的最笨最笨一个人。他说：“你叫我慢说嘛，我都不慢说。”你的守则和尚说：“你慢也不要慢的太厉害了嘛，你这也不快不慢才可以的嘛。”他一想，回者是守则和尚说：“你再去请开去。”再去和尚把我打死了。这个守座和尚就说：“你不要怕打，为法忘虚，为佛法呢，把自己的身体你忘了的。你怕打，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初修舍身喂虎，割肉喂鹰，那比打还痛得厉害呢，这都不怕，你这打一点你就不敢去了，那怎么能修行呢？”林济一听有点道理啊，说：“那我再去，和尚真不会打我了吗？”小道和尚说：“我保证不会再打你了，你去了。”第二天他又是照样穿上袍搭上衣，手持着锯，这回呀一边走，这个心里头啊，这个心就变成了这个兔子，在里边跳得不得了。 那么走到方丈和尚这个房里边去，又是大禅居顶礼九叩首，长跪合掌，这回也不慢也不快啊，就说请问和尚，就当刚说四个字，黄百禅师又拿起香板，这回呀、啊、没有头没有身，这个乱打一通啊，手也给打出血了，脚也给打瘸了，那、跑路也跑不动，跑不太快了啊，狙也不记得拿了，就跑了跑了，这回呀、就把衣单收拾收拾，这回不能住了，我做了三年饭，没有功劳有苦劳呢，那、这个和尚这一点对我这么不客气，打我不能在这住了啊，这一定要走了。这个正着收拾要走呢，收拾衣单要走，这个首座和尚又来了，说邻居你干什么，嘿，你害死我了，我这个地方这碗饭呢不能吃了，你简直的，你我再不能在这儿住了，那你就是叫我想叫我饿死呢，我不能在这住了，收拾东西一边收拾一边就哭啊，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哭。首座和尚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呀、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去。说那你没有地方去你怎么要走呢，那在我在这个地方和尚总打我，我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再住了呢，啊，这个首座和尚说，哎，你想要走吗，你要问还要问方丈和尚去才可以的，你现在和方丈和尚打你三次了，你现在要走，你要问方丈和尚，你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我不敢去了，我宁可饿死，我都不去请开示了，我也不想开悟了。嗯，
首座和尚说不要紧，你这回去呀、啊，无论如何和尚再不能打你了，啊，你就到那请向和尚，你这回说告假，嗯。告假完了，你就请问和尚，我到什么地方去好？啊，问问和尚。他根本也没有地方去，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留他，会有饭吃。嗯，那个意境那个样子，这么个样子。这个临济祖师那个样子，那个样子。
所以说好的。
哎，
临济了。
所以好像个雷代王那么样。那么这个就是笨的王爷，愚痴的王 King 王 King
国王的王、
yeah?雷德王就是一个笨的王，嗯，愚痴的王，愚痴到极点，变成愚痴王，雷德王。啊，他这回收拾东西，哭哭溜溜的，就没有地方去，还要去问和尚喽。这回到那地方又向和尚大战鞠顶礼九叩首，这回也没有鞠了。到和尚那地方把他拘才又要回来，要回来又顶礼九叩首，这回又长跪合掌说，和尚我向你告假。黄柏说，你告假，你到什么地方去呀、啊、想，
我就是没有地方去呢，被和尚你打的我没有地方跑了，你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
黄柏一看说，哦，你要走，好了，你到大禹去了， 大雨。这个邻居平时他知道大雨在什么地方，这回和尚叫他到那儿大雨去，他知道这和尚叫他去那地方一定会留他，一定会留他单的。那时候是挂单的，你到什么地方要有人介绍你这才能住的。啊，单的一单就到大雨去。大雨这个方丈和尚也是个开悟的人，这个知客呢也是个开悟的，早就知道了。方丈和尚告诉这个知客是说，你今天呢看见有一个叫林济的，他来挂单呢，你告诉我。那这个知客咱们就等着等着，果然等一等有这么一个和尚来了，到这挂单，一问名字叫什么，叫林济，什么样子，就通知方丈和尚了。方丈和尚你说怎么样了，拿这个香板就在后边背着，背着香板出来了，到这见面，他一句话也没讲呢，也根本就没开口呢。这个大雨上这个黄白老婆心切啊，老婆心切，就是好像个老太婆那么慈悲啊，拿起过香板，撇右劈头干扰，也没有等讲话就打起来了。这打完了，正在打着呢，邻居说好了。这个完了，上去把香板那个抢过来，就要打这个大雨。大雨说不管我事，你去找黄白去。啊，他又回去到黄柏那个地方，拿着香板到那地方去找黄柏去了。黄柏说好了，我让给你了，就叫他升座做方丈。这样子，这是被打出来的。大禹在那个打他时候才把他打开悟了。你不要以为打是不好，打会开悟的。你们谁想要开悟啊，就先来要打。